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非常的感谢赞美主，在今天这样一个主日当中，我们德恩堂的诗班来到我们中间，和我们一同来同心的敬拜用这最美好的歌声献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不要鼓掌，鼓掌好像是在把荣耀归给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说哈利路亚，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好吗？哈利路亚啊！感谢赞美主，阿门。好的，弟兄姊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请马可福音11章7到11节，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借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大家请坐。感谢圣经主的话语，求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今天在传统上面，这一天叫做 Palm Sunday， 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又叫棕枝主日，或者是棕榈主日。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因为在这一天，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那么圣经记载，就有很多的人，他们挥动着棕树枝来欢迎这一位进入耶路撒冷的耶稣。所以在历史教会传统上面，到这一天的时候 Palm Sunday， 在有一些的教会里面就会给小朋友弟兄姊妹每人就发一个，真的发一个棕树枝让大家去挥动咱们今天叫做 Palm Sunday 以前我曾经所在的一个教会就有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后来我们职堂所在的那个美国教会这个教会呢，他们特别提醒大家，到了 Palm Sunday 这一天，我们不给大家发棕树枝，也不鼓励大家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呢？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这样一个题目题目就叫做我们为何欢迎他。我们为何欢迎他？我们首先要思想在这样一个场景当中不同的人有犹太人，有门徒，还有一些特别的犹太人当中的一个群体，一些法利赛人，他们各自都有哪些的反应？他们在那里或是欢呼或是质疑拒绝，到底都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最后我们一同来思想，到底今天我们为何要欢迎耶稣？那么我们知道，在一年当中有最重要的一个礼拜，一年52个礼拜，最重要的一个礼拜就从今天开始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叫做受难周，又叫 Holy Week 神圣的一个礼拜。耶稣基督从今天这一天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然后每一天实际上都有不同的名字那么在有些不同的教会里面，他们每一天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纪念。那么以前我们教会，我们是到第二个主日，离现在7天下面一个主日复活节，我们有复活节的敬拜那么前两年我们开始有 Good Friday， 在受难日我们有个受难日的礼拜，所以5天以后我们全教会有一个受难日的圣餐的礼拜在我们的德恩堂。那还有一些教会还增添上了一些，比如说 Monday Thursday 有弟兄姊妹听过吗就是礼拜四实际上是那一年主耶稣受难那一年的逾越节，主耶稣跟门徒一起来吃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到晚上有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第二天早晨被抓就被卖， 礼拜五就受难，然后第三天死里复活，就是复活节的主日啊。这一个礼拜是最重要的一个礼拜。那么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礼拜五，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受难日，我们叫做 Good Friday。 五天以后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一同来擘主的饼，领主的杯。那么还有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礼拜天是哪一天？就是复活节啊。而且 I would argue 我会这样说，说这复活节也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天。弟兄姊妹阿们吗？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天最重要的一天还不是圣诞节。圣诞节我们要纪念，我们要庆祝，而且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传福音的机会。但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天是复活节，是 Easter， 是 Resurrection Day。 那么下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年当中最容易被误解的，我们不说一天吧，但至少是一年当中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礼拜天是哪一天呢？就是今天就是这个棕枝主日，就是这个 Palm Sunday。 为什么有些教会他们说我们要挥动这个棕树枝，那么有一些教会就说我们不做这件事情？那么那些犹太人他们当时在那里欢呼何塞纳，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在那里欢呼何塞纳？我们一起来想一下。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啊，马可福音，我们看马可福音的十一章的第一到第六节，不是十六节，第六节。门徒和耶稣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这是我们在读了刚才从第七节到十一节一段，前面是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的这一段，讲到耶稣在这个受难周的第一天那进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故事。那刚才我们说了，等一下我们要看犹太人他们的反应，要看门徒的反应，看法利赛人的反应，看耶稣怎么说。那么所有这一切之外，弟兄姊妹们，我们还反复的在读这一段当中看到一个词，什么？不断的在讲一样被耶稣拿来要用的是什么？驴驹，是不是不断反复的来讲这个驴驹。在撒迦利亚书呢第九节，这里有一个预言，这里的预言指的显然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弥赛亚是希伯来当中的话，基督是希腊文当中的一个表达，指的都是受膏者受膏的那一位。西安的民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看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让耶稣进耶路撒冷，实现了这个预言。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犹太人他们一直盼望的这样的一位受膏者，这位君王终于进来了，所以他们在那里欢呼。当时门徒们不明白，等一下我们会看圣经，他们还不完全的明白，后来他们晓得了，原来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是应验了撒迦利亚书当中的这个预言。可是这里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什么事情很奇怪呢？就是当时那个时代里面就君王或者统帅，他们是骑着什么呢？高头骏马。在更早最早的时候曾经有过有骑驴的时候，但是后来到了耶稣那个时代都没有这样了。骑着高头骏马，而且往往是要骑着白马，白马象征着胜利，代表着征服， 啊，代表着得胜。可是耶稣进耶路撒冷，他也不挑那头大的驴，大家注意到吗？他挑的是一头小驴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然后就骑在这个小驴驹上面，这一点都不威风啊。啊，然后呢，撒迦利亚书这个第九章第九节还有一个描述，说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都非常非常准确的应验。但是写在撒迦利亚书当中，没有人去仔细好好去思想，也没有人去质疑这件事情，因为犹太人他们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这个受膏者呢，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君王。像犹大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就是谁啊？大卫王那样。哎，因为这个弥赛亚正好他就一定是大卫的子孙，一定是从这个犹大支派出来的，要带领他们恢复大卫荣耀的国度，做至高荣耀的宝座，打败一切的侵略者，那些外邦的仇敌，四境平安，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他骑着这么一个小驴驹，还谦谦和和的，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先来看一看门徒当时有做欢呼啊。那他们为什么欢呼？四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全都记载了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但是每一卷福音书在这一段的记载上面呢，侧重点各有一点点的不同。所以我们今天会把这四卷福音书当中不同地方的记载我们都拿来啊，一起来看一看，就能看到一个更整全的啊图画。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九章这里讲到说，将近耶路撒冷要下橄榄山的时候，伯大尼啊这个村庄在耶路撒冷城东橄榄山那一边，然后翻过橄榄山就看到这个耶路撒冷了啊。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门徒就开始欢呼起来啊。为什么呢？因所见过的一切的异能，耶稣行很多的神迹，而且就在进耶路撒冷之前不久，耶稣刚刚行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神迹。有人记得是什么神迹吗？让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谁啊？拉撒路。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这是神迹的高峰了。你一病赶鬼，让瞎子看见，让瘸腿行走，跟让人死里复活比起来都还在话下。那耶稣行了这样伟大的神迹，门徒们他们情不自禁，他们就开始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所以门徒为什么欢呼耶稣呢？首先第一个，门徒看到耶稣所行的这样的异能，这样的异能普通人行不出来的。第二，他们欢呼这一位和平的君王带来和平。那这个和平的定义是什么？等一下我们要好好来看看。当耶稣的门徒这样来欢呼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不高兴了。什么人呢？这些法利赛人。那这些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很多弟兄姊妹都了解熟悉，可能有的人还不知道啊。这法利赛人是在当时耶稣那个时代很少很少的一些人，但是他们却是犹太人当中的精英。他们说我们守旧约的律法守得最完全，完全到一个地步，而且他们加上很多的人的遗传、人的规条，那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然后靠，这句话很重要，什么叫做律法主义啊？什么叫法利赛主义？就是靠所有做这些的事情而得救，而进天堂啊 ，gain God's favor。然后他们质疑啊，批评所有这一切不合他们的遗传规条的事情和人，所以耶稣就成为了他们的眼中钉和肉中刺。那现在当看到耶稣的门徒在这里这样的欢呼，把这个荣耀都归给耶稣的时候，那法利赛人跟耶稣是死对头啊！耶稣常常的批评他们。哎，这个时候犹太人就跟耶稣说了，说夫子啊，拉比 Rabbi， 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有没有责备门徒呢？ 耶稣没有责备门徒，耶稣实际上在责备这些法利赛人，对不对啊？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把荣耀归给神啊，来欢呼这一位来到耶路撒冷的君王，感谢赞美主。但是请大家注意一点，这些门徒们他们真的明白，真的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吗？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完全的明白了吗？啊，历史记载很清楚，圣经记载很清楚，他们并不完全的明白和了解啊。刚才我们祷告当中啊，我们弟兄枫桥弟兄有这个祷告，五天以后当耶稣上十字架，受难日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跑掉了，然后这些犹太人他们怎么样，都纷纷的在那里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极其的孤单的，孤单到一个地步，只有一个人承认他。我们常常讲，只有谁承认他呀？只有他旁边那个强盗承认他。这门徒都跑了，彼得三次不认主啊。这约翰福音哎第十二章那里就有记载，那记载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讲到啊，大家注意啊，第十二节就有这个棕树枝就出来了，在约翰福音里有讲到，很多人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啊，然后喊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啊。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反复的讲到这个驴驹，然后这些事，第十六节说，这些是门徒起先他们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耶稣得荣耀是什么时候啊？复活升天，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在这里欢呼。他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不明白，门徒在这欢呼的时候他们也不明白。那圣经当中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问了，圣经当中有没有人他们不明白，可是他们讲出来的话本身是对的，有没有？甚至神用那个不信主的人来讲出神要他们讲的话，有没有这样子？那有什么例子？该亚法在那连做大祭司，你们岂不晓得一人既通过死免得通过灭亡，这就是你们的益处。他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他不知道，他意思就是说，他本来意思就是站着跟人死算了，对不对？免得我们自己被有这个被罗马人灭了。但他不晓得耶稣是为所有人钉十字架流血舍身，成为我们的祝福的益处。他讲的不，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你不想你撒往那个烈火窑中去观看，看到不是三个，不是撒旦女上亚伯尼哥的三个，看到还有第四个，所以我看到这人仿佛是神子。他知道他是真的看待的是神吗？他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按照他自己的宗教啊，他自己的遗传这样说，甚至他讲的是 Son of God， 众神之子。当说到但以理，你身上有神的灵，他原话讲的也是众神的灵， The Spirit of the Gods， 但是他说出来的是不是真的？但以理有没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在。神会用那个不信神的人，不明白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的人讲出正确的话来。我们这里看到驴，圣经当中有没有神甚至用驴来说话？神用驴来拦阻那个巴兰啊，这是神可以做的事情。那在这个地方也是同样，他们虽然还不明白，还不晓得，出于不完全正确的一个动机，但是他们做的事儿讲的话却是对的，这是很奇妙的。所以门徒不明白。那我们来看看这些犹太人他们为什么来欢迎耶稣啊？马可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最说明问题的就在马可福音十一章的第九节啊。你看他们所做的事情很令人钦佩，他们把自己的衣服都铺在路上，铺平主的路，修直他的道，然后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把这路修得平平的，让这位弥赛亚这位君王能够进城。这是一种恭敬的表示啊，这是一种尊崇的表示，这是带有牺牲的，带有献上的。 你不要觉得像今天我们家里衣服多得不得了，是不是啊？都一包一包的拿到救世军去捐。这对当时人来说，他身上的衣服可能是他非常非常值钱，而对有的人来说是最值钱的产业之一或者不之一。但是他们把自己衣服都纷纷的脱下来铺在路上，很了不得的。今天你我们欢迎耶稣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吗？啊，弟兄姊妹们，把我们最珍贵的、最宝贵的拿出来啊！耶稣到住到我们家里面，我说这间客房你住，主卧室是我的，是不是？Master bedroom 啊，这个 master bedroom 啊，主，我还是做主，你住客房。哦，这些人他们来欢迎耶稣，他们不是不付出，他们不是不摆上，他们把衣服全都摆上了。啊，然后呢，他们喊出一句话来，这句话却很说明问题了。他们说：“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大家看到吗？他们说这个要来的这位弥赛亚是恢复我们祖先大卫的这个国度。然后他们就拿着棕树枝啊，在这里去迎接他。这就成为了一个传统，直到今天我们就 Palm Sunday。 可这些人如果他们真的明白，真的晓得耶稣是谁，会在五天当中本来是合成的欢呼，众人的敬仰，所有人的追随，会在五天当中用今天的时髦网络的用语的话，耶稣掉粉掉的一个都没有了，是不是？这掉粉儿，是不是？啊，现在在网络上面那个网红啊，网红博主就很多很多的粉丝。你知道，十几年以前，那时候在网上面那个，那时候还是微博呢。我当时我的微博四五万的粉丝哎，那个时候就是啊，这个粉丝，然后这个粉丝呢，一看到你讲得好，哇，就是点赞啊，然后就转发呀，啊。然后一讲的一不好啊，取关啊，掉粉儿，是不是啊？拉黑，耶稣被拉黑到，全都拒绝他呀。那显然这些人他不明白耶稣是谁。可是今天我们还一到这一天，然后就效法他们，来挥着棕树枝，就变成一种的遗传，我们也都不好好的思想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讲，在教会传统，在历史上面有很多的传统是好的。啊，是好的，是有益处的，但是也有时候有一些的传统变成了一种的遗传，我们根本就不好好去思想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它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啊？然后我们就一股脑的我们就去接受，甚至可能不单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益处，而且呢，有的时候变成一个变成一个笑话。我以前在国内大学读书的时候，曾上过一门课，那这门课呢很有意思。那这个教授呢是中央工艺美院的一个教授，他那个系叫做工业设计系，他给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关于这个工业设计艺术当中的很多的概念啊。那么他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呢，我们中国人这个至少就是三十年以前啊。我们中国人最普通的家里面煮开水的那种壶呢，是这样的一个壶，大家都见过吧？啊，我们大家里面都是这样的一个壶。但他说这个壶呢，在这个铝制品厂生产的时候啊，废品率极高，非常非常不容易生产。啊，对这个工人的这个工艺的要求啊，是这个你必须要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才能够做得出来。为什么才能做得出来呢？主要就在这个壶嘴，大家看这个壶嘴的这个形状没有，一头粗一点到嘴儿那，然后还细一点，还有弯啊，各种各样的曲度，极其的难做出来。但是呢，这么多年生产这个铝壶呢，一直就是这么做的，没有人去问，也没有人去想过能不能够把这个废品率降低一点，没有人想过说这个壶嘴的形状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因为一直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到底为什么这个壶嘴是这样子，这个壶是这个形状呢？是因为以前更早的时候，大家做茶壶啊， 不是铝的，是什么的？是泥的，对不对？陶的啊，陶壶，哎，陶瓷的。当这个陶瓷制品呢，做这个壶嘴呢，做出这个形状是很自然的，因为它是两种不同的工艺，不同的材料，自然就是这个形状了啊。然后就一直 carry， 等到了做铝壶，没人去想过，就继续还是做这个东西，已经是有遗传了。可如果你要真正往后去挖掘的时候，根源原来是在那里。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我们的传承当中，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遗传的盲从，带给我们一些的啊错误，甚至闹笑话，我们都不晓得。我们在那里做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想过，到底 for what？ 为什么？你知道，实际上在耶稣那个年代，他们欢呼啊，挥这个棕树枝呢，不是代表一个和平的标志，是代表什么呢？是欢呼胜利，啊，用今天的话讲，是一种 nationalism， 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标志啊。我用两个字母，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最近啊，这个是这个俄国和乌克兰去打仗，俄国侵略乌克兰，坦克上都弄了一个 Z 或者有个 V。然后俄国的很多的一些的网红，俄国人他们也就在自己的什么包包上面，或者在哪里衣服上面啊，胸口也弄个 Z 或者弄个 V， 这是一个胜利的标志，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标志。当然在有些地方就把这个给禁掉了。当时犹太人他们挥呼棕树枝就是这样子的，啊，他们这个举动是非常的有勇气、有胆量的。啊，当然那些罗马殖民统治者可能也不能够完全的了解，有的解经家告诉我们。罗马人不一定明白，如果罗马人明白他们真正在那个挥松树枝是什么意思，立刻可能把所有这些人都抓起来，这是造反啊！这是他要恢复他自己的以色列民族的国度，那还得了？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在罗马人的殖民统治之下的啊，他们是罗马帝国版图的一部分，是有巡抚的啊，是有总督的比拉多来这治理他们。虽然他们有公会，虽然他们有王，但是顶多啊，我常常说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哈，给你一点的自治权，可是最大最重要的权力都没有，啊，最后受税收是要交给凯撒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被欺负的民族，那里面有很多的愤怒、愤恨、仇恨无处的发泄。现在看到这位君王来了，耶稣来了，能够行异能的，那立刻就聚拢了极高的人气，然后他们就在这里说，你要给我们来做军事的统帅啊，政治的领袖，打败驱逐这些罗马的殖民统治者，恢复大卫荣耀的国度，实现旧约当中弥赛亚的预言。当他们看到旧约当中弥赛亚的预言呢，只挑那些他们想要的，大家注意啊，哎，只挑他们的看那些符合他们在当时这样一个状况底下、光景底下，哎，切合他们的需要的，就要这样的一个弥赛亚。然后他们就喊何塞纳。那何塞纳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出现五次，全都在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记载当中，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啊，只在这一个地方出现，但是出现了五次，啊，都描述这件事情。这些人他们说何塞纳何塞纳，实际上本来的意思就是求救的意思，啊，就是救我救命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快来救我。他们所称颂的是他们认为来解救以色列人受尽外族欺压，从外族欺压的这个捆绑当中把他们解锁出来的这样一位解放者 liberator， 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呼唤何塞纳。他们喊出来的，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的是什么。因此五天以后他们能够在那里一起在那里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当他们喊出钉他十字架的时候，有被煽动的成分，也有他们的失望的成分。原来这个耶稣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一个，原来耶稣看到这么多人聚拢的时候，耶稣接受他们的欢呼，耶稣配得一切的尊崇和荣耀。可然后耶稣就做出一些让他们匪夷所思啊，在那里挠脑袋的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等一下我们来看。所以犹太人的举动虽然是很有勇气，但是他们的动机却与神的心意背道而驰。哎，他们想要的应该是这个骑白马进城的，可是耶稣却是骑着一个牵牵合合，骑着一个驴驹进来。他们承认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只让他按他们的意愿做王。你如果按照我们的意愿做王，我们什么都给你干。他们不是不付出，不是不摆上。你看那个拜假神拜偶像的，他们有的真的是 very very committed， very very devoted。 大家有看到吗？这个西藏 Tibet 那些去拜那个什么那个活佛的啊，去朝圣的，布达拉宫去朝圣的，而我有的看到，我真的是觉得不可思议啊！从西藏老远的地方，很偏僻的地方，他们去朝圣，一步一个头，一步一个头磕过去啊！这不是几十米、几百米，这是几十公里、几百公里，一步一个头，这样五体投地这样磕过去。他们付代价不付代价？他们真付代价，他们真肯摆上。但是他们拜的却是假神。而这些犹太人当看到耶稣让他们失望了，跟他们想的不同了，毫无犹豫的他们把耶稣舍弃。这些犹太人了解圣经吗？了解，他们怎么会不了解圣经？可是他们并不真正完全明白，而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和想法去理解，挑他们想要的圣经当中的经文来去侍切他们的需要。现在在我们教会德恩堂凯瑞堂，我们都有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这个三元福音背经布道。那么这个三元福音背经布道呢，是以前佛罗里达的一位牧师，现在已经回天家，老早就回天家了， James Kennedy 肯尼迪牧师，他所开创的。在我们那个三元的这个教材当中，就有地方就讲到这肯尼迪牧师他自己写一件事情，他说有一次他和一个姐妹有一番对话。当我传整全的福音，既传神的慈爱，也传神的公义啊，既传神的恩典怜悯，也传神的审判，神的愤怒，既传天堂，也传地狱。哎，他说那个姐妹呢，听到肯尼迪牧师所讲的以后，他就说：“我的神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大家有听到过这样的讲法吗？或者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一个不信主的人，有的时候一位慕道的朋友会给我们说这样的话：“神不应该做这样的事。”大家有听过吧？啊，神不能够做那个事情。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在说这样的话：我的神不做这个事。那肯尼迪牧师听了这个姐妹的回答以后呢，肯尼迪牧师就说了一句，他说：你说的对，你的神不做这个事，你的神确实不做这个事，但是你的神只存在你的脑海里，你的神不存在这个世界上面，你的神在圣经当中也找不到，你的神就是你的神。大家晓得吧？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还像当时的犹太人那样，我们说我的神，重点不在神，重点在我的啊，他是我的神，所以你得按照我所要的来满足啊，我的想法，我的意见，我的喜好，我的需求。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犹太人他们欢迎耶稣，但他们欢迎的不对。那好，那我们继续来思想，你我们到底为什么欢迎耶稣？我们先来看一些今天在这个世上基督教基督徒里面一些欢迎耶稣的原因。有的人把耶稣欢迎耶稣当成一个政治的动机，把耶稣当成政治的领袖，有没有？大家听说过解放神学吗？解放神学， 今天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啊，一个深受，不说他自己就是解放神学思想者，但深受解放神学影响的一个人是谁呢？就是今天天主教的教宗啊，今天天主教教宗，以前阿根廷的主教。解放神学基本上就是把圣经里面的这个福音，或者加引号的福音，跟共产主义相结合。哎，这个就是叫解放神学。耶稣来是解救那些贫苦人啊，耶稣来是实现共产主义啊，大同社会，所谓的人人平等啊，所谓的均贫富等等。在拉丁美洲，在南美洲非常非常的流行，非常的受欢迎。我记得在我们教会，我们看到讲到这个啊整全福音与分源福音的时候，给大家讲过一件事情。在约翰保罗二世做天主教的教宗的时候，那位波兰的主教啊，他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啊，他在做教宗，很多的天主徒到今天很怀念他啊。我看过一点这个约翰保罗二世的这个自传，他是一个蛮谦卑的人啊，所以 Billy Graham 和他一起同台来传福音，传讲耶稣啊。他说他自己承认我也是个罪人，他说你们不要看我，我们一起看耶稣。这些话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能够接受的。约翰保罗二世把古巴的一位主教啊，古巴的一位主教和卡斯特罗是好朋友，一边做主教一边参加古巴共产党啊，他把耶稣当成了一个政治领袖。约翰保罗二世毫不犹豫地把这人给开除，你不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要去做共产党可以，你就去做共产党。等到现任的教宗一上台，把那个人的教职恢复了，就恢复了，非常非常说明问题啊。今天有些人在讲耶稣的肤色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本身关于耶稣的肤色呢很有意思啊。福音传到西方，西方人把耶稣画成一个白人；福音传到中国，中国的基督徒，你看古老的那些教会里的话，把耶稣画成个亚洲人；福音传到非洲，非洲人话把耶稣啊马槽婴孩画成一个黑人的孩子，这个都没有问题，这是福音的这个本色化。你这样像当地人传福音，你就想一想什么样子，就画成一个当地人的样子都没有问题。但今天有人 make a big issue of that。为什么耶稣必须只能是这个肤色，不能是那个肤色？他现在已经明明的知道耶稣是中东的人。哎，还必须说为什么耶稣就不能是个肤色，你是不是在歧视这个肤色？没有啊，没有的。哦，今天很多人把耶稣弄成就可以任意打扮的一个政治的一个 figure， political figure， 来满足我们的政治需要。那还有的人欢迎耶稣是什么呢？认为耶稣可以带给我快乐和满足。当我信了耶稣， I'm going to feel good about myself。还有的人来欢迎耶稣，因为耶稣能行神迹。那当时那些人看到的，哇，这么大的神迹，带给我医治，带给我健康，让我远离一切的疾病和痛苦。还有人欢迎耶稣，认为我欢迎耶稣，他能够让我的婚姻家庭和谐美满，人际关系顺畅。还有的人欢迎耶稣，认为耶稣能够教导我们人生的哲理，滋润心灵，一个最美好最美好的心灵的鸡汤 Chicken soup of the soul。 几十年以前在美国非常非常流行一整套的书啊，现在我家里还有几本啊，各种各样的书我都要留一点，都要看一看了解一下啊。 Chicken soup of the soul， Chicken soup of the male soul，Chicken soup of the female soul， Chicken soup of the teenager soul， 一套的书啊，你知道吗？一本书出来以后很好卖，然后就一本一本的接着写，然后就去畅销，能赚很多钱啊。那是几十年以前，哎，很有意思。一到中国，一开始也是心灵鸡汤啊，然后翻译，然后就发行，然后很多人就去买，很快的啊。看来中国的这个网民眼睛还是挺雪亮的，就发现这个不对劲儿。然后现在心灵鸡汤已经变成是一个负面词了，有没有？我们今天读圣经也是为了让耶稣给我们灌两碗心灵鸡汤吗？而请大家注意啊，不管是我们寻求医治，耶稣会医治会保守， 我们让我的婚姻家庭美满，人际关系和谐，你要跟神的关系搞对了，你的家庭会得到重建，你的人际关系会越来越美好。圣经当中有没有人生的哲理？太有了。如果你去看那个心灵的鸡汤那些书啊，我都有翻过的，里面很多东西也都挺不错的，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欢迎耶稣是让我们更成功富有，出人头地，心想事成。信耶稣灵，哎，信耶稣比拜菩萨灵，有求必应。就说起来都好久以前，十好几年以前，我在国内有一次去服侍，在北京一个神学院这个家庭教会地下的神学院给他们讲课，在同学们非常的单纯，很爱主，然后在北京是要远郊区很偏僻的地方，一个农家小院，然后租的农家小院关在里面都不能出来，为什么不能出来？安全的问题嘛，伙食状况也不好，但是在那里认真的学习，每天在那里学习，非常的刻苦。然后我给他们讲课，第二天呢，我就像在我们这个西方这里的神学院的这种习惯啊，在国内他们就是记笔记，然后老师讲就记笔记，然后就死记硬背，没有考试。我说呢，我们让你们也有一些的参与 ，group meeting， 给他们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给他出一个题目，大家一起讨论，然后怎么来做，怎么来写，怎么来讲啊，你们自己来做。第二天早晨交作业就是每组出一个代表来讲我印象很深，说那个班长讲得真好，是个东北人其他的很多我忘了，但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到底传什么福音，我们得好好想一想。在我们老家有人这么传福音，怎么传福音呢？两句话特别简单，大家一听就说到心里去了，所有人都愿意跟着。这两句话叫做跟着耶稣走，吃喝啥都有。这大家一听了就高兴，对不对？跟着耶稣走，吃喝啥都有。但是我们传的不是这样的福音呐。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到底为什么欢迎耶稣？在今天这样一个所谓的宗旨主日，很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给大家看这样一段经文，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到第七节这段经文呢大家不陌生，也是在我们进入到受难周的时候我们会去思想的。这是在以神向埃及向法老降了那十灾以后到了第十灾，这是什么？灭长子之灾，马上要降第十灾了。然后呢降完十灾以后了对不起，然后就是要让他们要出埃及了。这时候给他们说了一件事情，说你们现在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吩咐以色列人说，本月初十日这个马上要灭埃及的这个长子，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我们都不多读，然后呢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就是逾越节那一天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命令的天使看到这个门框门楣上有这个羔羊的血，就从这家 pass over 就越过，就不杀这家的长子。那耶稣基督今天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不是为着让我们肉身不被杀戮，而为着是什么？让我们能够从罪恶、从撒旦的权势的捆绑底下被拯救。因为我们知道埃及法老象征着撒旦的权势，对吧？象征罪恶的权势，所以我们不能够回埃及，我们是要出埃及。那这里有一个细节很多人不晓得不知道，但是来到 Palm Sunday 这一天的时候，实在是需要告诉大家，逾越节刚才我们说了，在耶稣受难的那一年，逾越节是礼拜几？大家记得吗？逾越节是礼拜四， 啊，今天基本公认的啊，有人就写一些文章去 argue 我们不管他，基本公认是礼拜四。然后第二天耶稣被卖是受难日，叫 Good Friday。为什么呢？耶稣第三天死里复活，他复活的日子是主日，是礼拜天嘛。所以耶稣是在礼拜四啊那一天吃跟门徒吃的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晚餐。那么逾越节是正月，犹太人的尼散月是正月多少号？14号，对不对？正月14号。那么往前4天，正月初十日，神跟他们说，你们要做一件事情来预备这个逾越节，做什么？要挑出一只逾越节的羊羔，不管山羊不管绵羊，要从你的羊群当中挑出一只无残疾的啊1岁的公羊羔来预备。那我请问大家，在耶稣基督那一年，这个预备日，挑出羊羔的这个正月初十日是哪一天？是礼拜天，对不对？是礼拜天。让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来到耶路撒冷，犹太人他们的想法是，哇，我们的大君王来了啊，要打胜仗了，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了。但实际上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那天，耶稣也进入了圣殿，来宣告他是那只被拣选的逾越节的羊羔，4天以后将要被杀。这是真正的意义。我们再来看何塞纳这个词，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喊的是救命，是政治军事上的解放。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呼唤何塞纳，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可以去呼唤何塞纳，我们所呼唤的是从罪中得释放。为什么？因为我们向这一位的君王，这一位的羔羊去呼唤的时候，何塞纳不是说我现在在政治的压迫底下我抬不起头来，而是我是在罪恶的捆绑底下，我是一个失丧的人， I am lost。 今天不管是从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的光谱上来说，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超越这一切的，不是为我们政治动机服务的，他是来解决人里面的问题，罪的问题，灵魂的问题。人子来乃是寻找拯救什么人？失丧的人，不是被压迫的人，失丧的人。然后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小驴驹吧。我们也看了门徒，也看了犹太人，看了法利赛人，看到耶稣的回答。那为什么在这一段当中反反复复的出现这个小驴驹呢？非常非常可爱。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民间故事当中呢，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啊，就是也有一位人物，他是跟驴分不开的，老是骑着小驴驹啊，不是那个倒骑毛驴那个什么八仙，是在新疆维吾尔的传说当中，有一个人叫阿凡提。阿凡提非常非常的聪明，对不对啊？啊，很有智慧的一个人物。然后阿凡提骑着一个驴，然后呢，小时候就唱一首歌，阿凡提的小毛驴，大家有没有唱过啊？阿凡提的小毛驴啊，我就不唱了，我在这里唱就露怯啊，我最近这个记性不好，常常是语无伦次啊。但是我就记得有两句歌词，阿凡提的小毛驴有个坏脾气，什么坏脾气呢？你让他往东他就往西，有没有啊？啊，小时候唱那个阿凡提的小毛驴啊，我们唱得好高兴啊，阿凡提的小毛驴。弟兄姊妹，阿凡提的小毛驴和耶稣的小驴驹不一样。哎，耶稣的小驴驹没有那个驴脾气，耶稣的小毛驴是顺服的，耶稣的小毛驴的主人也是顺服的，大家有看到吗？当时主要用它，它就给了。耶稣的小毛驴是圣洁的，是分别的，没有别人骑过，单单的为主所用，主要用它。我们愿不愿意为主所用？愿不愿把自己全然的献给主，分别为圣的献给主？哎，你说这个小驴驹还能够 哎，这不单是我在这里隐身，大家有唱过这首歌吗？这首歌就叫做《我要用你》，也有的歌名把它就说成《一匹小驴驹》。我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是那时候还在神学院里面，第一次唱这首歌也是诗班的一个排练。啊，我到一个教会去，然后诗班的排练，像我们教会的诗班一样，唱得非常的好。他们排练的诗歌就是这一首。我一看那个歌词，我当时第一下我没有反应过来，为什么？因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驴这个很不太好听，对不对？啊，好像是有点不文雅的话啊，用这个去形容人。哎，他们觉得啊，那个诗班的姐妹弟兄姊妹们唱得好，好高兴，好动感情。这本来是一首传统圣诗，叫《我要耶稣》，大家唱过吗？我要耶稣，我要耶稣。啊，后面我就我要唱就露怯了啊啊。每时每刻需要他，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需要耶稣，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需要耶稣。他把这个歌词改了，曲调还是那个我要耶稣的曲调啊，那首圣诗歌词改成，我虽然像一匹小小驴驹，拴在门外从来没人在意，看那今日荣耀之王耶稣用温柔的微声对你说，我要用你。而这个副歌呢，就从我要耶稣改成主的口气说，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实在欢喜用你，你若肯洁净自己，在我十架前降低，完全让我管理你，我就要用你。非常美的一首歌啊！我就看这些诗班跟他们一起唱啊，哎呀，我就觉得唱到我心里去了。弟兄姊妹，不容易，自己也肯降卑，像一只小小的驴驹，大的耶稣还不能用，哎，对不对啊？还有脾气的，一只小小的驴驹，一只谦卑的、温和的、柔顺的，把自己放在耶稣的手中。本来是我要耶稣不错，我们是要耶稣。但你知道吗？耶稣也要用你。你越是肯让耶稣用，你就越能得着耶稣。你得着的不是你头脑中想象的耶稣，你得到的是一个真正美好的耶稣，带给你真正属天祝福的耶稣，带给真正荣耀释放的耶稣，带给你永久喜乐的耶稣。最后给大家一点点的 bonus， 我们来看看耶稣受难之后第二天所做的。受难之后当天他就有进入到圣殿，看了周围一切的物件。到第二日啊，受难周有人叫做是洁净日，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说经上记着，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啊。我们就都不去都念了。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情让犹太人大跌眼镜。为什么大跌眼镜呢？因为你刚进耶路撒冷啊，刚刚聚集一大群的人啊，那个人气高了，你好做事嘛，是不是啊？人气高了，有人拥护，有人跟随啊，人气高了，粉丝多嘛。可是耶稣对这个一大群人的态度很有意思，欢迎不欢迎他们来呢？欢迎他们来，耶稣欢迎他们来啊！你看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些人来跟随他，给他们讲道，给他们吃。然后耶稣渡过海到那边去，这些人围着这个海绕了半圈，小半圈来找耶稣。可是耶稣一方面欢迎他们来到他的面前，但耶稣希望他们用正确的态度、正确的动机和理由来跟随他。耶稣又讲出一些好像是他们很不喜欢听的话。耶稣跟那些追着他的人说，你们来找我是为了吃饼得饱。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我血是可喝的。门徒说，这话甚难啊，谁能听得进去呢？你这样不是得罪人吗？你这样掉粉呢、啊、耶稣不管，耶稣哪怕有那么几个真正的来跟随他的人，真正的能结果子的人，比一大群的肤浅的表面的叶子茂盛不结果子的人要好得多，真的。 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每一位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是真真正正的，我们结果子，我们真认识耶稣，而不是像那些无花果树，这也是第二天发生，你知道吗？从伯大尼这个村庄出来，你在这个上下文当中，你看就明白这句话了，好像耶稣挺 harsh 的啊，是不是？好像耶稣这个要求挺不近人情的。你看这个无花果树啊，光有叶子挺茂盛，一个果子找不出来，耶稣你就咒诅这个树，一咒诅，然后这树枯干了。你这是干什么？耶稣干什么呀？耶稣在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我们不要做一个光有叶子没有果子的人，不要做一个肤浅信他的人，不要做一个我要的耶稣是我心里的 my God。 那今天我们的 Palm Sunday 就变味了，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基督徒，那么多的教会，可是为什么今天的教会这么软弱？这世界这样的堕落，基督没有起到光和盐的作用。那今天我们已经变味了。最后，真正神的心意，耶稣在那句话讲说，我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在其他地方有讲到，那里耶稣实际上是引用旧约以赛亚书，我的殿必称为什么？万民祷告的殿。哎，因为这里是有原因的。耶稣洁净圣殿这是第二次，刚出来传道就已经去洁净了一次，这三年以后回来他们又干这个事儿。因为当时的圣殿啊，圣殿的圣所和至圣所都非常的小，是有 size 的啊，多少肘长多少肘宽都有 size， 你不能随便改的啊。但是希律王的这个圣殿非常的宏伟，主要宏伟在哪里呢？外邦人院特别大，因为外院多大没有讲，所以外邦人院是极其的宏伟。那么这个外邦人院又大又宽敞，犹太人一看好啊，很好用。犹太人他们是生意哎，很会做生意的，对不对啊？这个脑子很快的啊，跟我们中国人有点像。这个地方开农贸市场太合适了，所以就变成一个集市了啊，兑换银钱的，卖鸽子卖牛羊，那边你远道来要献祭啊，对不对啊？你献祭你没有带这些牲畜，那到我这儿来买啊。圣殿的银钱是不能有偶像的啊，你带罗马的银钱有偶像到我这儿来换 ，make a big profit。但是耶稣说，我的殿是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外邦人没有地方去敬拜神了，这是神的心意。福音不是单单只是给你们犹太人的，福音是给所有人的。你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这里的细节，上来过节礼拜的人当中有几个希腊人啊，外族人，他们来见伯赛大的腓力，腓力是希腊名字啊，说你领我们去见耶稣，我们愿意见耶稣。耶稣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腓力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这几个外邦人要来见耶稣，这么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耶稣讲了一句很大很大的话，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神的心意和人的心意不一样，耶稣不是一个民族的神，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群体的神，耶稣是所有人的神，甚至是那些被拒绝的人的神。而耶稣自己也要做一件事情，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若是爱惜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包含得很广，你生命当中的财富、名誉、地位、金钱、喜好，我的立场、我的观点，你爱惜自己所有这些东西，你仍旧是一粒。但是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真正肯舍己的，真正说让你成为我的神，重点不在我的，而在神，在主，你就能够被神得着。这就是福音的真理，也是这个 Palm Sunday 真正的意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怜悯我们，孩子的这番话，这篇道讲出来，不单是对我的弟兄姊妹，也是对我自己。 主，让我们到您的面前来更加全然的舍己。主，我们若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意见、自己的解读去敬拜那一位自己头脑当中的耶稣，我们真的就有祸了。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全然降服的人，像那一批小小的驴驹，被分别，被交在主的手中，被主全然的使用，那是何等的蒙福。我们能够服侍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我们看到你的圣洁、荣美、大能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还说我仍然来掌权？主啊，你做我们生命的宝座。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